主再来的迹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4月7日星期六在美国田纳西州克利夫兰传讲的信息 The Sign of His Comi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407，历时2小时31分钟。那谢谢你，利特菲尔德弟兄啊，大家请坐。那不是怎么的请问回到这个可爱的教会来。那几年前我很荣幸的把这个教堂奉献给了主的施工，那能来到这里与我最亲切的利特菲尔德弟兄和他的羊群一起，那真有点像是回到了家一样。那我再回到田纳西州克利夫兰这个这么好的地方与大家握手，那总是那么亲切热情，那肯定的，我今晚感觉非常的好。那不久前我打电话或者跟利特菲尔德弟兄联系，他说伯纳罕弟兄，那再过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呢。我说好的，利特菲尔德弟兄，我很乐意这么做，但我现在要外出，但大约4月份我就会回来我会跟你联系的。我们从亚利桑那州启程南下到佛罗里达，那刚刚才回来。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他，他和他可爱的妻子已经睡了。那所有传道人，那我时时都要做好准备。那所以我想了，这时候给传道人打电话应该不会太迟。那你知道，通常他要随时准备好。那他妻子接了电话，他差不多已经是在睡梦之神的怀中了。那你知道，就是最能睡觉的那个。所以他已经，那我告诉他，主若愿意，我会过来主持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的聚会。那所以能回来实在是个很大的荣幸。那我要对市井汽车旅馆和利西汽车旅馆表示谢意，因为他们在城里款待了我们，那甚至免费提供房间给我们。与我们一起来的人，他们在房间的收费上也打折等等。那你知道，这应该是个生活的好地方。没错，因为他们这么善待基督徒，这应该是个举办美好老式的神所差来的五旬节复兴会的好地方，不是吗？那肯定是的。在来这里的路上，那看到这里是神的教会的总部，那路那边有一些小路。那我注意到右边有个大的营地，那这里真是个好地方，那所以是举办复兴会的好地方。几个星期前我在家里的时候查考了一些的东西，那大约3个礼拜前我相信就是这个时间，我在一个平常的星期天早上的聚会中传讲了这个讲了6个小时，你知道那场讲道讲了6个小时，真的是那样。那你知道大约讲了3个小时，我还没有开始讲到主题呢，接着你热身以后就开始要跑了，你知道，然后你不知道停在哪里，在福音上是没有刹车的，你知道，你根本没有可以停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度过了一段荣耀的时光。后来礼拜天，我相信是上个礼拜天，我们又另外花了3个小时来教导这道，讲到我们正生活在什么日子里，以及所生活的时代。那这对我们来说是荣耀的，就是看到经文讲到了我们所处的位置，回过去找出那些预言来，讲明他们过去所做的事，现在所发生的事，和将要来到的主所说的事。那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永不落空，因为他写在这道里，而道永远都是正确的。那希望我们能有几个晚上在这里，那在这个可爱的地方待上8到10个晚上，然后在各个教会里做一下广告，让大家一起来团契但我们无法那么做。我马上就要去加拿大，到印第安人当中，到很远的乡下去，那非常的远。去年秋天我同来自那里的一位宣教士在一起，那我注意到他来自一个可爱的家庭，他手臂以下的这些地方整个都红了。那我问他是怎么回事，是因为他与那些印第安人住在一起，那里的跳蚤和臭虫把他咬的。那你知道，你必须要与他们住在一起， 那么在非洲吃那些东西，他们就是无法想象我会那么做，那必须要神来帮助我，就是这样。但不管怎么样，你也得去做，教。所以那些做宣教士的人经历了许多不愉快的事，但对什么人就得做什么人，好叫我们可以为基督赢得一些人。那我真为艾迪感到难过，那他的孩子也是那样。那艾迪比石膏和他妻子一个出自可爱的好家庭的可爱的姐妹，他父亲拥有一个大的公司当总裁等等，然而他们却那样奉献自己的生命，这肯定需要神才能那样做到。这份的弟兄，那是真正的奉献。他们那儿的人差不多都是天主教徒，那所以那他们带着酋长和四五个印第安人同去，他们一走进的地方，圣灵就降了下来，对那些人说话，那当场就医治了他们。那现在他们的火热几乎要烧遍那沿海一带的地区，他们是商业渔民，上了船就开出去，那你出去只能坐船，那开出去到很远的地方，穿过维多利亚女王岛对面的温哥华，那一路北上到阿拉斯加州，并沿着那里的海岸线北上，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然后回来到远离阿拉斯加高速公路的福特圣约翰，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回到这里来看你们。那再从这里到南松城我想是六月的六七八九十日，然后十一十二日与贝克斯比弟兄在一起。那我知道你们许多人都认得他，我相信他住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那然后再从那里到洛杉矶南门市的母牛宫，我们期望在那里会有一场大的聚会。所以我们然后从那里穿过加利福尼亚到华盛顿州的俄勒冈，那然后再到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然后再回来。主儿愿意，今年秋天看主带领我们去哪儿，那还没有特别的带领要去哪里，那只是撒种，那就是这样。等到有料带领要做什么事时才去做。那当然我们相信你们会为我们祷告的。那你们最友好最慷慨的牧师给了我这份荣幸，能在明早的主日学上讲道。所以我想今晚为了要给病人祷告，我一个主题作为基础，然后为病人祷告，明早再讲一个主日学的课程。那一个人把他周末的两次聚会都让了出来，这真是非常的好。愿神祝福里特菲尔德弟兄，他真是个很好很好的基督徒弟兄。那所以我们盼望你们能来，如果你们明早没有当尽的义务，那么就来我们这里。那我原想今晚为病人祷告，那会很好的。那因为可能有那我们避免太分散，那我们的教堂很小，里特菲尔德弟兄本来想租一个大的礼堂，那他真是很好，想让所有的人都来。我说里特菲尔德弟兄，我不会待很久，就在你的小教堂里举办吧。那一个神圣的教堂总是很不一样。那我喜欢教堂，你们呢？那你知道你去到那些大的礼堂，那我们感谢那些人，他们很不错，那些人让我们使用大礼堂，还有律师们等等。那你看那里有些的东西，各种低级趣味的东西，各种属世的娱乐，乌鬼的灵呆在那里，瞧那些是乌鬼带进去的。但你去到一个教堂，有圣灵在那里，所以来到教堂真的很不一样。那我刚刚想到，那今天我在想，那天上路去亚利桑那之后，我记下了一些的东西，主在那里显示给我看了一些将要发生的事。那如果我没有对会众讲的话，通常我会记下来，那无法把主所显明给我的看的这些的事情都讲出来。那现在那圣灵，那这里是圣经，那这里是主所居住的殿，他在这里与你们同住，他知道这是事实。那大概六个星期前一天早上我猜想大约我正在去亚利桑那州的路上，那同行的有索斯曼弟兄和伍德弟兄，他们是杰克逊威尔我教会的两个理事。那当时我在异象中看到了一件怪事有两个人，那他们都穿得很笔挺，有点像斗士穿着正规的衣服，那有点像是真正的斗士，他们想要打架，那彼此有怨恨。那其中一个，那他们去到了一个地方，像是纽约，我能看见自己正朝着竞技场之类的地方走下去。我在那里多次讲过道，看上去那里有一个小洞，圆形的，就像这样。他们走进了那地方，他们开始打斗，一个把另一个杀了。我一看，那看到好像潮湿的东西或水，然后他们拿一样东西，好像是玻璃纸包在一个人的脚上， 全场都鸦雀无声，场面很惨。那他们杀了，那在仇杀中一个杀了另一个。我想，哦，我不太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主啊，我就把它记了下来。然后，那你们都知道那天所发生的事，两个次重量级的职业选手在纽约打拳，那一个打死了另外一个。那叫，那主真是良善，不是吗？他让我们知道这些的事。那当然，那不是推理，这看上去与教会好像无关，所以我就随他去了。那刚刚不久前我才知道了这事。那我在想，施利先生，我把那个意象记在那个小本子上了。那瞧，有些东西，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看见他们走下来，那当然那个洞好像他们走进了那里，就是他们走进去了拳击场，他们要一决雌雄，一个就把另一个杀了。那在另一场的仇杀中，两个都在同样的，那当体育和运动走到那种地步时，那就不要去碰他了。是的，在另一个该隐和亚伯的事里，那在那里看到弟兄杀弟兄，但是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正在竭力把弟兄们恢复到一次交付给圣徒的信心上。那有些人在站着，我们不想让他们站太久。我这里有一些的经文要读，那还有一些的笔记，那这里有一些小的评论等，我记下了一些经文，要从这些经文上来讲一会儿。那如果可以，先让我们低下头来做一些祷告。那对在场的人来说，你们若愿意在祷告中被纪念，请向神举起手并说，现在请来纪念我主。他看见了每一双手，那这些年轻人，年轻的男孩女孩，老老少少，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在朝着永恒前进。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再次来就近你怜悯的宝座，因为我们的主邀请我们前来，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话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来到怜悯的宝座前，他仍旧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所洒的，这血在呼喊，父啊，赦免他们。父啊，因为我们行路有时确实会跌倒，因为是行在黑暗的世界里，我们所拥有的只有福音的光，圣灵他引导我们，不然我们就没有盼望，没有神，就会跌入永恒的黑暗里。但我们很高兴，因为那些被招来赴婚宴的人开了一条路，今晚能与这群人此时就坐在这里的人一起聚集，真是何等的荣幸。他们被邀请来赴婚宴，穿戴整齐，为将要来到的婚宴做准备，我们为此而何等的感谢神。今晚在这块土地上有很多的需要，主要教会有需要，你看见了那些宝贵的手，也知道在那手后面安息在心里的东西。神的，请你俯瞰每一个人的内心，应允他们所求的，这是我对你的祈求。父，我们为这教会而感谢你，它光荣的存留了下来，在这黑暗的时刻，它仍然像一座灯塔耸立着，像灯在山上照亮整个地区，使那些疲乏的罪人和病人可以前来与我们寄居在一起，到达更美的地方。神的，祝福这教会的牧师，我们宝贵的弟兄，我们为他的理事会、执事会每个成员和每个与这些人一同寄居在这地区的人祷告，还有整个地区的那些大的教会、神的教会，以及他在地区性和国际性的大机构。神的，我们相信某一天时候要到，我们要成为一，在圣灵的大能中联合在一起。求你应允主啊，现在是在秋雨中播种，等春雨开始降下，它就被结出成熟的福音种子。求你应允主啊，今晚请祝福我们，我们这无用的仆人，我们要努力传讲一下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神的话语。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这主题的内容， 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们想让你们在今晚的讲道中，我想围绕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福音来建造，即今天神医治的亮光，因为我相信神已经把他的圣灵浇灌了下来。对一些寻求医治的人来说，这正是释放的时刻。耶利米书十章二节，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外邦的行为，也不要为天上的迹象惊慌，因外邦为此事惊慌。你们不要效法外邦的行为，也不要被天上的迹象惊慌，因外邦为此事惊慌。那我要来讲讲这样一个主题，叫做主再来的迹象。我之所以想到了这个主题，是因为我注意到，特别是从你们克利夫兰这里附近的神的教会的会众，我想沿路我看到的是他们的教会写着要做好准备，耶稣基督快来了。那我想这有点像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口号。瞧，那我们知道神历代以来一直都，那首先在神做任何事情之前，他总是先警告人，给他们一个迹象，显明要来的事快来了。自然界本身也是这样，春天来临之前天气转暖，冬天来临之前天气变凉。那简直可以一直的说下去。那整个的自然界，因此自然界的创造者也是这样，也会先投下一个奇迹或迹象，那显明某件事就要发生了，那这样他的审判才是公正的，因为你事先得到过警告了。那如果一个人闯红灯，那他冲过来时那变红灯了，他就得小心，那他很清楚，如果那里没有红绿灯，那就是市政的错了，那或者谁没有放停的标志，那就该放一个在那里。但神在事发前总会赐下一个警告的迹象。瞧，我全心的相信，那比起以前，去年我更专注在基督的快来，即主的再来这件事上。那这个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真理。圣经要么是对的，要么就不对。那我只相信圣经。那神某一天必定要借着什么东西来审判这个世界。如果他要借着教会审判，他们会借着哪个教会审判呢？天主教会说是我们教会，路德派说是我们教会，卫理公会说是我们教会，进行会说是我们教会，五旬节派说是我们教会。在各教会里大约有30、40或50个不同的教会，小分支的教会。那么谁是那个教会呢？那里面太混乱了，乱的使人无法在上面建立任何的信心。如果你对要娶的女孩会不会成为一个正派的女士感到疑问的话，你最好别去理她。这男的也是一样，你需要有东西把信心立在上面。那不久前我跟一个神父谈话，他说我告诉他有关那有个妇人是上我的教会的，我给他女儿施洗了，他嫁进了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庭，要改成天主教徒，他已经受过洗了，所以他问我是我给这女孩施洗的吗？我说是的。他说你给他用的是洒水礼吗？我说我用基督徒的洗礼为他施洗的，用的浸洗。那他说你知道天主教会以前也是这么做的？我说什么时候？他说我在耶稣基督使徒的时候。我说你说的是天主教会？他说是的，先生。我说你用历史指给我看看，历史显示天主教会的最后一位使徒去世606年后才存在的。 我说这里有尼夏教父，前尼夏大会，后尼夏史大会，那蓬勃的早期时代，基索普的两个巴比伦福克斯的学政士，那还有布罗德本特的早期教会，我所知道的所有这些神圣的历史书都摆在这里，你给我看在哪一页什么时候。小的说，你是想从圣经的观点讨论，我们不大关心经文怎么说，神在他的教会里，我们就是教会。我说，你们若是神圣的教会，那么为什么你们不持守圣经所说的呢？你们说是那些人设立了教会的次序，你们却更改了他。他说，我们有权利更改教会的次序，神赐给了我们权利。我说，那么那些使徒若是天主教徒，那假设他们是吧，那么他们做那些的事是照着他们放在圣经里的次序做的，那你们最好再回到那个次序上。那没错，他说神在他的教会里，先生。我说神在他的道里，不仅在他的道里，他就是道。是的，他是道，神就是道，太初我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中间，神的道说出了种子，从伊甸园就开始了，那是每个种子各从其类。没错，当时夏娃被歪曲了，听从了魔鬼的谎言，在他魂的子宫里接受了错误的种子，相信了一句被扭曲的话。你不要想去扭曲神的道，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圣经说预言是不可随思意解说的，为什么？预言是由先知说出来的，主的道临到先知，他们照着原意解说圣经，所以没有什么可争辩的。那后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发现神说，是二十二章，我相信是他说，若有人在这说的预言上加添或删去什么，所以这绝对是神的道，神要借着这道来审判世界。所以我们不要想要去扭曲的，那不想要对他所说的加上或减去，圣经怎么说就怎么说，就那样相信。我发现那这样就会产生出同样的结果，因为每个种子都各从其类。那如果夏娃他不是不相信道，他是在寻求智慧，魔鬼总是试图加上一些私意的解说，在道上加一点的小的智慧，他是指这个或指那个，神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他就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么说那就行了。我就是那样信的，我知道他是真理，因为主彰显了他并证实了他是真实的。行，那如果对神道的一小点扭曲就导致了一切的死亡，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心脏病，以及所经历的各种的苦难，只因着对神道的一小点扭曲，他们不能不受刑罚，那这付上了我们六千年心痛的代价，甚至需要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受死救赎人类。一切的战争，一切的心脏病，每一个未婚就当了母亲的女人，一切发生在世上的罪，都是因为一个人的不信，他信 99.99% 的神的道，只是最后扭曲了那么一小丁点，就导致了这一切的灾难。那么对神话语的任何一点扭曲，你要是不接受神全备的道，那就休想回到天家，要相信这道站稳在上面，道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所以神借着神迹奇事临到他的子民，那你们不要随从异教徒的行为。那实际上异教徒翻出来就是不信者，只要不要效法异教徒不信者的行为，要远离他，明白吗？一点也不要与他团契，他是不信者，那就让他带着不信者的标记。光与暗岂能同时存在？太阳照耀时天岂能是黑的？永远不可能。哪个更有能力？黑暗能扑灭太阳吗？不可能，先生，是太阳扑灭黑暗，瞧，是光，那就是对错。所以错误永远都无法在真理的状态中存在，谎言也不可能在真理面前存在，真理永远都是一样的，谎言绕来绕去还是一个谎言，瞧。所以只要接受真理，你们不要效法不信者的行为。那如果他是个不信者，那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你要做一个信徒。异教徒的意思就是不信者，他是个不信的人，不信什么？他说我信神。如果你不相信神的道，那你就不是相信神的。没错，凡说爱我却不遵守我命令的就是撒谎的，真理也不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必须相信神的道，这就证明了我们爱神， 因为我们相信他的道。如果你说你爱我，这不照我所说的去做，或不遵守我所说的，或我说我爱你，反之也，你瞧，这就证明我们没有爱，我们之间没有信任。所以被造物必须对创造者有信心，借此就能联合。那就像拿一条电线来接在发电机上，那里就有了电流，或拿一条电线来接在没有电流的插座上，那瞧，这是不同的，这是一条无电流的线，不管它接到了多少的插座上，那如果那里没有电流，就仍然是死的电线。只要我们试图连接在某种里面没有生命或真理的东西上，那么它就仍然是死的，光打雷不闪电，没错。但我们必须与道，神的道连接，必须是神的真理。主说，不要随从他们的做法，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要远离他们，远离他们。那惊慌，不要受惊慌，因为他们受了惊慌。惊慌是从灰心丧胆这个字来的。是什么？不信者都是灰心丧胆的。对什么灰心丧胆？对天上的迹象。当你谈论神迹奇事之类的事，那这些事就使得不信者动了怒气，他不相信这些。你谈论神的医治，他说我们教会不教导这种东西，我们要远离那个。提起圣灵的血，他说那只是给使徒的。瞧，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要远离他们，要学习这道，持守这道，这道才是真理。那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因着天上的迹象而惊慌。这的确是圣经在耶利米书十章二节最后一段所说的。他说他们因天上的迹象而惊慌，他们对天上的迹象灰心丧胆，这使得他们灰心丧胆。那如果这使得他们灰心丧胆，这些迹象使他们灰心丧胆惊慌，然而他却会鼓励信徒，没错，他使一方灰心丧胆，因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这道，这就从圣经的真理上鼓励了信徒。迹象，那接着我讲到主在这个世代显现时的迹象。那么如果我们能从这里的经文中指出，这就是那个将要看见主再来的世代，那么我们将会那什么啊？你说你肯定吗？瞧，我们只要看看这些迹象指向什么，瞧就知道我们有多近了。如果路牌说你正在靠近，只剩几英里了，你最好开始做好准备，因为可能只有几小时的路了。瞧，主告诉我们这时候之前要发生什么，那就是需要我们仰望的事。那对不信者来说，他因神的天上的迹象而惊慌，这就使他灰心丧胆。他不想要去想他，他不想要在教会里教导这点，他不想要他的会众相信这点，看到吗？他惊慌，他一点也不想要这事发生在他周围，他不让相信这点的传道站在他的讲台上。没错，上个星期我就被一个五旬结派组织所拒绝，几千封信蜂拥而来等等，因为他们惊慌了。瞧，没错，是五旬节派，不是长老会，是五旬节派。他们惊慌担心因天上神迹奇事的出现而惊慌，但对信徒来说，神的道说到要来的迹象，就是对那真理的印证。阿们，他印证了神的道是真理，那是给信徒的。阿们。对不信者来说，他担心惊慌灰心丧胆，哦，这种的东西，他会这么说的啊，你不会告诉我说你属于这种东西吧，只要他因的迹象而灰心丧胆。但对信徒来说，他是哦，那是岩石里的蜂蜜，是一个印证。不久前我读到一篇文章，那说到有个人出门去，那人喜欢黑鸟， 他种了一地的草莓，因为黑鸟喜欢草莓，他喜欢每年春天观看那些鸟来，但是在北方，那我们国家的北方出产一些非常好吃的草莓。那他出门去了，那地方没人管了，那邻居进来想要把鸟赶走，那自己占用那些的草莓，因为那老人还没回来，于是他们就在那里放了一个大稻草人，挺吓人的。那你走在路上，那些黑鸟回来了，以为他们可以好好饱餐一顿草莓，有些鸟停在远处的树上，不停地叽叽喳喳的叫，那有些停在电话线上也在叽叽喳喳的叫，有些停在栅栏上也在叽叽喳喳的叫，他们叫什么呢？那他们声音很大，那他们叫是在叫什么呢？那里有很多的草莓，不是因为没有草莓，那里是个大丰年，但他们害怕那个稻草人，就是这样。那我想人们的情形也是这样，魔鬼把稻草人放在那儿，想要把这地区里每一只的鸽子都吓跑。那如果能的话，或者说每一只鹰，那我可以这么说，如果可能的话，谁的先生他会做一个稻草人把每个人都吓跑，瞧。但是我吃惊的是，在稻草人的手臂上停着两只又大又健康的鸟，那吃着黑莓啊或草莓，那直到完全吃够了。那我想没错，在那里的那就不再定罪了，就是这么回事，肯定的，是的，先生。瞧，他们看着稻草人如同无有，他们就停在那里照样吃，因为那是草莓，种在那里就是给他们吃的。愿神祝福那些男女人，他们能绕过每个不信的试图要指向这个指向那个的稻草人，他们直接走进那块地，因为那地有大丰收。哎们，正是季节，现在就进入那片地。那两只大鸟径直飞到那里，不怕稻草人，他们不再被定罪了。这是个印证，证明神的道是真实的。神借着他的迹象见证他的道。神的道是种子，种子一定会各从其类。创世纪1:11，每样种子都各从其类。耶稣说，神的道就是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所以圣经里每一个的应许都一定会产生出他自己的同类来。阿们。那你怎么可能摆脱这点呢？他们说今天根本没有圣灵这种东西的，说圣灵只是给使徒的。而彼得在五旬节说，那是他们都领受了圣灵。那你看他们所行的事儿，照以赛亚书所说的，众先知都预言说圣灵要浇灌下来。那这里有个人受了圣灵的感动，他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那如果你害怕稻草人，就永远也得不到，看到吗？但如果你不害怕，那么就过来吧，去了稻草人的后面，不管什么做了这个那个，那与你或神的道都毫不相干，只要持守之道。那这些迹象是对真实的道的印证，神在各个时代都这样说过了。那你们有人可能想要记一下有关的经文，那如果要记是在希伯来书2:4那里，那你看神印证了，印证了他的众使者。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说，神借着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看到吗？那你看这个，那很久以前就有福音传给他们，并有神迹异能印证的福音。我们既有神所赐的各样神迹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岂不更当牢牢的持守住吗？哦，各样的迹象，耶稣基督所显示的这些的迹象，表明了他曾来过这地上，他是谁，他是什么，以及他从神那里来到这地上的目的。难怪耶稣说，你们能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你们若认识我，就必知道我的日子。只要这就是今天的问题，人们没有认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些事必须这样发生，没有一件事出差错的，每件事都完美的运行着。不久前我传讲了一个小的主题，希伯来书，对不起，是马太福音11:6。那我教的是，我相信是隐藏的八福，那是耶稣所传讲的。当时约翰的门徒来找他，那你知道他们说， 那约翰在监里有点忧愁，因为他传讲有一位基督要来，那这对五旬节派的弟兄姐妹来说是很有益处的。有一位基督要来，约翰站在那里，斧子就放在树根上，毒蛇全跑了，那些就是他受教的东西。他曾住在旷野，没有任何神学院的经历，所以他知道的东西只是旷野里的斧子和一帮的毒蛇。他就用这些来给每样东西做比喻的，瞧，就是他在旷野看到的。所以他知道当你赶毒蛇的时候他们就会跑掉，所以他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这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瞧，他站在那里说，他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仓清理干净，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斧子已经放在了树根上了。吼吼，要来的是一位什么样的弥赛亚？然而当他出场时，只是个谦和小个子温柔溜肩膀的人。圣经说他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约翰在监牢时，他一定是想到了这些的事儿。他说，我肯定我看见的迹象是对的，那神在旷野告诉我圣灵要降下来停在他身上，我看见了，就知道那人是要用圣灵和火施洗的。我看见了那个迹象，我见证的是真理，是神的儿子。但他可能那一个举止那样的人肯定有些地方不对劲儿，那我最好去查个究竟。于是就差他的门徒去了。耶稣从未说，嘿，等一下，那我要给约翰送一本刚从神学院里拿到的书，书上讲到为了义的缘故他要在监牢里怎么行事。不，他也从未说去告诉约翰他要再读两年神学院，像他爸爸那样。约翰一开始就根本没有上过神学，甚至都没有上过学。他爹妈死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他九岁时就去到了旷野，因为他有一个从神来的信息，不是从某个人造的信条来的，必须是从神来的。他的日子太重要了，不能用他祭司的爸爸拥有的那种神学院的经历去糊弄人。他从未上过他爸爸的学校，他去到了旷野，那这样他就能上神的学校。神确切地告诉他，那这不可能错，约翰，你必须等候这迹象。当你看见这迹象出现时，圣灵好像火球降下来，好像鸽子降下来，那就是他。约翰说，我看见了他，但他的举止好像不太像，那所以去查个究竟。那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先不要回去，不要带书或别的什么去。他说，留下来等聚会结束，等晚上的聚会结束。后来他们要回去，主说，去告诉约翰，阿们，我准时而来，我并没有迟延，一切都按部就班的进行着。阿们，看到吗？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以为出什么事了，没有，他很准时，阿们，一点也没有拖延，一切都准确的运行着，都很准时。你们只要去告诉约翰所发生的事儿，对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后来的门徒离开后，我喜欢那个评论，那小约翰给了耶稣一个最差劲的评论，问他，你是不是那一位？瞧得耶稣知道约翰的情况，他躺在监牢里受尽了苦，正如彭博说的，他的鹰一样的眼睛变得模糊了，所以我猜想他躺在那儿，他的预言字不再起作用了。他躺在监牢里知道再过不久就要被砍头了，但耶稣转过身来给了约翰人所能给予的最高的评价。他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是的，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呢？风吹动的芦苇吗？约翰可不是，不不，他说，你们出去是要看一个从神学院来的穿翻领啊小礼服的人吗？那你知道，他说，穿那种衣服的是属于亲吻婴儿，你知道，给年轻人证婚埋葬死人的人，他们是在王宫里转的人，神学博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等等。那你知道所有的这些，那行，那你知道就是那种人。那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先知吗？他说，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谁的先生？他说，你们若能领受，他就是经上说的，马拉基书三章，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这就是他。那瞧，有一个迹象，他正在注视着那个迹象。那在各个时代，神都赐给百姓迹象为之做见证。如果你们要记些经文，是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和十三章一节，神赐给了以色列一个确实的迹象。他说呢，神借着他的先知传出他的道，对不对？这的确是圣经所说的，主的道临到先知。他说，这就是对真假先知的试验。如果一个先知说了预言，他所说的成就了，就要听他，但如果没有成就，就不是神说的，就是这样，那么你就不要怕的，没错。 你们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神就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如果成就了，那就是我在说话。肯定的，神绝不说谎。你知道他不能说谎，他里面根本没有谎言的东西，他是一切纯洁和真理的泉源，他是神，所以从神而来的不可能谎言，他是完美纯洁的。如果这是主的道，那么他就是神预先想好的思想。阿们。那就是我们能拥有永生的方式，因为我们是借着神说出来的道而存在的，不是加入教会，而是由道神原本的种子生的，因为神说要有就有了。阿们。这是神今天生出的孩子的方式，借着道在他们内心的子宫里生出来的，他的道生根长大。既然人心里的东西是神道本身，那么人心里的灵岂会说这是出于神而又否认这道呢？阿们。如果不是，就是别的灵，而不是圣灵在他里面的。没错。好的。那主的先知把神迹奇事带给了各个时代。先知，真实的先知，带来真实的道，并显出符合圣经的真实迹象。那记住，我们这里要把对错区分一下。那记住，因为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说，现今有两个灵，过一会儿我们要讲到这点，他们太接近了，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我很高兴他说倘若能行，选民那些蒙拣选的是神所预知的人，神预先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薛利先生。孙晓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他看上去肯定很像是正确的东西。没错，但真实的先知会显出真实的道的真实迹象，对不对？真实的道，咱们往下讲之前，让我们这里举几个例子，就讲一个例子。谎言看起来跟真理何等的相似。我对你们喊得太响了吗？太大声了吗？那叫你们后面能听得见吗？哦，好的。那真理与谎言多么相似，撒旦对夏娃所说的话几乎完全都是真理。瞧，当约沙法和亚哈的时候，亚哈为自己养活了400名以色列的先知，那他们都是先知，以色列的先知，犹太人，在真理这条线上的先知。亚哈有400名先知，他教育他们，照顾他们。后来约沙法下来与亚哈结盟，他下来时亚哈说，我们不当上激烈的拉莫夺回了地吗？瞧，他们对那些先知说，那记住，这看起来很像真的。那些先知说，可以上去，主必与你同在。为什么？他们的依据在哪里？他们依据的是事实，因为那地是属于他们的。没错，约书亚分地时，神把激烈的拉莫分给了以色列，那敌人把他们赶了出去，占领了那地。现在注意，我的五旬节派的弟兄们，瞧，没错，那地是属他们的，却被敌人占领了，拥有了。直到他们改正过来，回到这道上，瞧，不管我们认领什么，都必须回来与道站在一条线上，因为这是神行事的方式。我们必须回来与道站在一条线上，要与神和他的道站在一条线上，那这样就必定会奏效。这些先知说，你可以上去，主与你同在。哦，那其中有个先知，我相信是西底家，他为自己做了两个铁脚，他说，你要拿这两个铁脚把敌人从这地上赶出去。但你知道，一个真正属灵的人，那我希望今晚整个屋子都坐满了这种人。瞧，对约沙法来说，这听起来不对头，因为他是个好人。400名，也许比今晚坐在这里人要多一倍。 都异口同声的说预言。亚哈说，那这就是了，这就是了，这就是我们的迹象。这个先知说，我要给你们一个迹象。他弄来两个铁脚说，带上这个，你必会把敌人赶出去。这是主如此说。但约瑟法说，就是哪里有点不对劲儿，我也说不出来，但就是哪儿不对劲儿。他说，你们还有另一位吗？亚哈说，哦，是的，我们可以叫另一位来，他是这里的一个小圣古伦，是个小人物，名叫米盖亚，这是我恨的。他说，他总是我说凶言。哦，他说，王不必这么说，但是我们听听他说的。于是他们就差来了一些的理事、执事会的人去，说，那你看，你知道，如果你与他们站在一道，就有可能成为州长老或什么的，你要跟他们说同样的话。呵呵，你能想象对一个神人说像那样的话吗？米盖亚说，我只是永生的耶和华神启示，他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就是这样，能站稳的就是这种人。雪莉先生，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迹象，他是那个时候的迹象。有什么事要发生了，神被应验他的道，因为他已经对一位真实的先知以利亚说过了，因亚哈和耶洗别所行的恶事，他们将受到怎样的报应。神岂能祝福没有悔改的恶人呢？当教会处在今天这种败坏当中时，神还怎么能在教会里行这些事呢？分门别类，自私，否认这道，有金钱的外貌，却否认神话语的大能，他怎么能祝福这些事呢？他不可能这么做，肯定不会。我们必须回到真正真实的事上。那米盖亚说，那给我一个晚上，主向来显现了，你们都知道那个预言是什么，绝对是那样的一个迹象。那如果有真实的预言，那我们从马太福音24章的经文中知道，我们知道有真先知和假先知，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每次你看见真的东西，假的也在那里。那记住了，什么是谎言？就是真理被歪曲了，它确实是真理，但有人错误地引用它，就使它成为了谎言。什么是错误的事？就是正确的事被歪曲了。瞧，凡事那魔鬼什么也不能够创造，所有错误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东西被魔鬼歪曲了，使它成为了错误的。如果有真实的神的道，就有虚假的所谓的神的道。没错，如果有真实的先知，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要防备假先知，所以有假的先知就跟有真的先知一样。但真实的先知，你注意他总是跟神的道站在一起。这正是米盖亚所做的，他坚决的与神的话语站在一起，因为神的道他知道那是道，道临到先知。那我们觉得激动了，瞧，无论发生什么，主的道必永远坚立。教会兴起又衰亡，众人兴起又衰亡，其他东西兴起又衰亡，但神的道永不衰亡，因为那是神，是神在书面的形式中。没错，这就是你拥有永生的原因。凡是有开始的东西就会有结束，如果你有一个开始就有一个结束，这就是为什么这身体必须死，因为有一个开始。但在你里面的魂，如果它是属神的，圣灵在你里面，它是什么？是神预先想好的思想。什么是话？是一个被表达出来的思想，看到吗？而神在未有世界以前，在他的思想里就有了你，阿们，在他的思想里就有了一个教会，肯定的。瞧，然后当你重生了，耶稣说，他就赐给你永生。希腊文左一是指神自己的生命，你就是神的一部分，永不灭亡。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不会灭亡，因为的生命是永恒的。他从未开始，他从未开始，也不可能结束。在神把思想表达成为话语之前，你就是神的那个思想，然后他成了话语，然后又成了肉身。这就是耶稣不用祈求的原因。我要祈求，你要祈求，因为我们从情欲生的都是被歪曲的，父母生下了我们这些被歪曲的人，我们不是原本的， 起初神从未说女人你去啊生下男人，神借着道造了男人，因此耶稣生的道，男人与此毫不相干，女人也与此毫不相干。谢里先生，他没有借用玛利亚的卵子，这一点就把你们天主教的想法打到十万八千里以外了。他与玛利亚毫无关系，玛利亚只是一个孵化器，就是这样。他甚至从来没有叫他母亲，只我看他哪一次叫过他母亲。他说夫人，阿们，玛利亚只是这个，只是一个被神所用的女人，没错，不是女神。什么神的母亲，多愚昧的事儿！神的母亲，谁能使神有一个母亲呢？那这样谁又是神母亲的母亲呢？哦天哪，说到永恒的子侄，子有一个开始，永恒不会有开始，不会有开始，永远都是那样，怎么可能有一个永恒的子呢？哦，你怎么，我是个笨蛋，但我也知道这点，肯定的。耶稣是神所表达出来的像，因为他是神借着他的道表达出来的思想，神说要有就有了。他荫蔽了玛利亚，玛利亚濡养了他，这是真的，肯定是的。今晚当你们用赞美和荣耀敬拜他，与神交通时，没错，你也是在做同样的事。那注意，他是道，那看耶稣他只是说话，因为他是道，但对我们，我们必须借着的道来就近神，看到吗？道临到先知，他们不是道。旧约里那以利亚和摩西以及所有伟大的先知，他们不是道，他们有一个被歪曲了的身体，但神的道临到他们。圣经说神的道临到先知，他们不是道，但耶稣是道。阿们，阿们。哦，我真是爱这点，是的。那为什么耶稣从来不会不持守那道呢？撒旦想歪曲这道，就像他对夏娃所做的。他说经上不是说他要吩咐使者保护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吗？那耶稣说经上还记着说，瞧，他给了撒旦一个致命的反击，然后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每一句话，每一句，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跟某种神学掺杂在一块，那是人造的，专以人为念的人搞出来的，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人要靠这个活着，每一句每一句话，人活着是靠着神的每一句话，人要活着就必须靠那个，耶稣这么说的，而他就是道。所以那如果一个真实的先知持守着这道，你也看见了道的彰显，就像米盖亚所做的，像摩西所做的，像众先知所做的，那么一个假先知就是一个试图使你对神话语的迹象感到惊慌的人，这人就是一个假先知。耶稣说要防备他们，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被愚弄了，叫他们上来宣称自己是这个那个，那他们就是没有，当他们开始偏离神的道时，那你要离开，远离他们，持守住这道。我们现在就快要进入一个节气了，那我想他们叫它大斋节，是大斋节吗？那我想你们是这么叫的，那大概就是这么叫的，那没问题。那如果他们要，那直到这里我都可以同意他们，那你知道就是不要喝酒，不要抽烟，不要做这做那，新教徒天主教徒等等，那没有问题，我也不赞同那么做，肯定的我不做那些的事儿。但四十天后你们就又远离我了，我跟你们走到了这么远，然后你们又回到了泥里边去了，我不要再回去，我们要继续往前进。如果那四十天都很好，就让我们一直持守，持守下去，瞧，持定之道，持定永生，持定基督。如果四十天都很有效，那这在你一生中剩下的时间里也会同样有效的，肯定的，因为道是永恒的，没错。假先知或不信的异教徒，那随你们怎么叫，因为任何不信神话语的人都是异教徒，绝对没错。他们感到惊慌，并对道做假见证，他们说道不是这个意思，道怎么说就是怎么个意思。他们说瞧，那是给使徒们的，那是，如果是这样，那他们怎么能够传讲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呢？ 乔治道说，耶稣昨日今日是一样的。哦，你说他在某方面是一样的，他在一切的方面都是一样的。是的先生，是的，他肯定是一样的。是的先生，假先知或不信的异教徒带来虚假的迹象，他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迹象呢？要记住，他们去到说他们不是共产党，他们是宗教人士，共产党愚弄不了任何人，肯定的。但这些人倘若能行，他们连选民都能迷惑了，明白吗？他会怎么说？不是过来重生吧，而是过来加入吧。瞧，那些都是假先知，看到没？过来再加入我们吧。但你来不是要再加入，而是要重生。虚假的迹象。那他们还对众人说，不要相信那些神迹。那当然，他们因那些的迹象惊慌，圣经说他们会那样的，他们必定会因神的迹象、天上的迹象而惊慌。神必从天上赐下的道的迹象。那那些人、那些异教徒说，不要接受他们的学说，远离他们的学说。那他们有学问，但不要学习他们的做法。他们有神学院的做法和类似的各种的做法，你要远离他们，要持守住这道，明白吗？要远离他们，因为他们会带来虚假的迹象。因为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是的先生，没错。所以如果这些神迹没有随着，他说、哦、今天不需要了，那你就要离开那种的东西。瞧，就像那远离这个，就像桌上的孩子远离火炉一样，远远的躲避那种东西，明白吗？完全远离他。他们众人说，不要相信那些的迹象。他们怎能那么做呢？尽管这迹象是神所差下来的，道的真实的迹象是给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那、啊、刚才我讲到了弥赛亚，我们再回头来讲。那我想花几分钟来讲讲那些的先知，若主愿意。但我现在要回头来讲讲弥赛亚。那你看那里的那些传道人为何看不到主的道，已经咒诅了亚哈，咒诅了耶洗别，咒诅临到了那地呢？既然咒诅临到了，神怎么能够再祝福呢？瞧，不可能那样，神不会那样行事的，看到吗？那这里弥赛亚这人站在那里，拥有道的完全启示，与神的道所说的完全一样。因为神的道说，狗要舔亚哈的血，要吃耶洗别的肉。主借先知所说的道已经这么说了，那是主的道，因为道临到先知。而这里有另一个先知跟道站在一条线上，看起来亚哈本该看到这一点，看起来那些人本该注意到这个，亚哈却转过来咒骂这个小人物，那个主教也走上来打他的耳光。那人那么做并不是因为假冒，他相信自己是对的。本来那种你怎么会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给他们道的实验就知道他们是对还是错了，只要持守道看看会发生什么，只要把道摆在那里就能看出他们是在哪里了。哦，瞧你看那个啊，那你马上就要离开那种东西。瞧，是的，只要持守住这道。所以如果他们给弥赛亚道的实验，那就能证明他是100%符合这道。那他们说，等一下，神把那地赐给了我们，没错，神也赐给了我们圣灵的应许。那你知道彼得在五旬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应许是给每个世代的。瞧，那是我们，是指我们，但它是有条件的，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你必须照着所指示的去做。绝对没错，那地的确是属他们的，但你必须照着所指示的去做。主的指示不是要把那地给亚哈，他被咒诅了，任何被神咒诅的和证明神不在其中的东西都要远离的。阿们。真是一把好的双管猎枪，不是吗？这里先生，如果神证明了他不在那件事中，就要远离他，没错。这种东西一开始就不对，神已经定了他的罪。我可不想跟这种东西有任何的关系。不过先生，现在这样的问题就已经够多的了，可别再惹麻烦了。那他说 那我们继续。那些人抓住那个小传道人说，把他关到最里面的大牢里，给他带上那种大木架子，给他上了木口，只喂着饼和水，等我平安的回来，然后我再来收拾这家伙。因拉的儿子，他说，如果你能平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他没有被吓到，因为他知道他的预言，圣灵所临到他的意象与道完全一致，就是这样。那你明白我要讲什么了吗？如果你的意象没有与这道完全一致，那你最好远离那种东西。不管你试图要认领的应许是什么，你最好返回来与神的道一致。没错，这绝对是真的，看到吗？尽管这是神给今天的真实的迹象，从道中讲出来的，神说这些事儿要在那时候发生，他们却还是否认他，说这什么也不是。没错，不要信他。哦，神借着他真实预言的道，在行审判之前，总会借着他的道赐下合乎圣经的迹象。乔特会在很久以前就说出来，然后这就成了道。接着他的一个仆人过来，原原本本的宣告这道。瞧，在他降下他承诺要降下的审判之前，他总是这么做。他总是，那某人带着圣经的真理而来，神就会做见证。希伯来书二章四节说，并用神迹奇事同他们做见证，神用神迹奇事证实这道。马可福音十六章，神证实所传讲的道。肯定的，你可能有一个小的医治聚会，可能做得不错，但接下来的怎么样呢？你可以拿起神的话让它在这里运行，那么你也可以拿起神其他的话，它会在其他的位置上运行，在每个地方都会完美的运行。如果道放在正确的渠道里，拥有信心去相信它，那么你把道放在每个地方，它都会运行的，然后它就必定会生长。那天我看到人们用一些的葵花籽，我相信是的，也可能是麦种，是从埃及的粮仓里面拿出来的，那是2800年前约瑟放在那儿的，他们种下去就长出了麦子。不管多古老，在里面仍然有生命，因为它是能发芽的种子。不管那些应许已经有多久了，但它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你必须让种子碰到水。阿们。不管它是什么种子的，一定会结出籽粒的。毫无疑问，我们有过伟大的复兴，但一直都是宗派的复兴。瞧，因为我们播下去的是宗派的种子，正是这样。当圣灵降下来时，就像降雨一样，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雨降下来是杂草生长，也是麦子生长，他们两个都一样的欢喜。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是不是要做什么？这个组织要多100万会员，超过那个，这个宗派要超过那个。我们有一个葛培里，我们进行会有一个复兴。你们这里的一些小伙子也是神了不起的人。是的，五旬节派也有一个复兴，奥罗罗伯茨。哦，许多人都有大的复兴。我见他们所得到的人数是别人所没有的，但结果怎么样呢？现在已经过去了。你知道约珥书说将会有秋雨春雨吗？秋雨 F-O-R-M-E-R 这个字是指莫瑞，那希伯来文意思是播种的雨，播下庄稼。那是为什么？你收了什么？哦，组织建立了起来，但神在哪里呢？你种下的是宗派的种子，那圣灵降下来，它带来宗派的复兴。我们需要的是回到道上，回到神真实的道上，为基督和这道带出一个心腹。是的，回到这道上。那让组织，那没问题，不是要反对的。但每个人，那只是必须婉转一点，你知道，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被赶出去。愿神怜悯，婉转一点，要么说出真理，要么闭口。是的，先生，他怎么写的就怎么说，看看神会不会证实的。我挑战你们来相信，我知道这是真理，但你必须持守住道，你相信的， 不是这样那样跑东跑西，说我要来着一着来试试看，你不要那么做，不不，你必须全心的来，这是你的道，主啊，我信。神必使的，他马上就会起作用的。舍利先生，舍利先生，神在行审判之前总是会差某人带着圣经的道而来，在行审判之前显明圣经的迹象，不信者会错过了十万八千里。为什么？他因迹象惊慌灰心丧胆。为什么？因为他不信。阿们。但还是会照样带来丰收的。瞧，不信者，哦，他说，啊，真是胡扯，真是胡扯，啊，根本没有那回事儿。瞧，你知道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这种的事儿。哦，简直糟糕透了，只是一帮的垃圾，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他们照样继续往前。瞧，你能想象摩押人站在山上，往下看着他的兄弟以色列吗？那总之，那他是兄弟。你知道那个假先知在那里献了同样的祭。从神学的角度来说，他与摩西在另一个营地里边所献的是一样的。没错，巴兰来了，巴兰主教，他从那个庞大的有组织的摩押人之地出来，那是罗德的女儿，他们就是从他生出来的，不是拜另一位神，是拜同一位神。他也上到那里住了七座坛，耶和华所要求的是什么？完美的数字。耶和华七个祭物，洁净的祭物，完全与耶和华要求的一样。那是摩西在这儿做的，完全一样。七只公羊说的是神儿子的到来，七只公羊。是的，先生，哦，弟兄，但他没有看到那被击打的磐石和铜蛇，那是他没有看到的。今天一样，他们没有看见圣灵在神的道和他的应许上面运行，带出他所应许的神迹奇事，他们不信这个，那就是原因。那现在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讲一下，再多讲几分钟。挪亚和神所赐给他的迹象，你相信他得到神所赐的迹象吗？肯定的，他得到了。他由神那里差来，是一个能说预言的神的先知，显出了神迹奇事，即天上将会有一个大的神迹，乌云将临到，雨必落下来，那日子以前还从未下过雨，这是神所赐的迹象。他站在方舟的大门口传了120年的道，人们却嘲笑戏弄他。那你知道吗？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再次说到了挪亚的日子，在挪亚的日子，他说好像挪亚的日子，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主在马太福音24章这里讲到同样的事儿，绝对没错。他说他们会做同样的事儿。那你注意底下的经文，他也说天上将有可怕的景象，天上和地上会有各种的迹象，对不对？那耶利米在这里是怎么说的？不要因天上的迹象惊慌。那看这里，你说天上的迹象，瞧他们很惊奇，甚至五角大楼也这样。不久前你们看见所有这些飞碟等等东西，他们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他们还弄不明白是什么，它几乎是一种不可见的力量降在那里，然而它是有智能的。那我不是一个飞碟迷，那关于飞碟，那这里有各种胡说八道的说法，但那什么都不是，那你们不要相信那个，但他们是一些迹象，绝对是的。他们为什么悬在五角大楼上空？为什么悬在华盛顿上空？他们不断的看到，甚至还在看到。那过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点，看看主是不是说过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没错，摩西还有他的迹象，神所赐的迹象，圣经的迹象。你相信摩西的迹象是符合圣经的吗？摩西怎么知道呢？摩西怎么知道那是神呢？但他下去那里身为一个先知，他明白自己拥有他所知道的主的道，于是他就下去那里要拯救以色列人。但他发现他的时间不对，百姓不想要他，除非有人要听信息，否则先知永远也不能传讲他的信息。于是神就把他的先知招到了旷野，肯定的，神把他带到那里，让百姓受苦的时间延长了一点。等到他们准备好了，摩西准备好了，神准备好了，但百姓还没有，他们又多待了40年，因为还没有准备好，绝对没错。当摩西看见这荆棘丛中的火焰，那我想他曾见过很多的火，但当声音从荆棘中出来，也许他听过很多的声音，但当这个声音从荆棘中出来，你知道那声音说了什么？他向摩西引用经文，所以他是一个圣经的迹象。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百姓将要在外邦寄居400年，然后神要用大能大力的手把他们拯救出来。哦，他说我要应验这应许的，摩西，我要差你下去。阿们，我要成就经文所说的，我要把经文赐给你， 现在带着你手里的这根杖，赶快出发去埃及吧。瞧，因为神叫应验他的道。那你知道中国人在那里怎么做吗？难道埃及人说，哦，摩西啊，耶和华伟大的先知？不，他们嘲笑他，他们因摩西所行的神迹惊慌，对不对？瞧，甚至以色列人对他所行的神迹也惊慌。哦，你使我们做工更辛苦了，瞧，你看我们的手，我们不得不去剪草啊，等等。摩西行的正是神所赐的神迹，他们还是不明白。绝对没错。瞧，摩西给了这么一个迹象，使埃及人灰心丧胆，因神的迹象、预言的迹象而灰心丧胆。神告诉亚伯拉罕，这位蒙应许之父，他的后裔以色列要寄居在外邦，然后神要拯救他们，显明他大能的手。这里有个人照着经文而来，这里有个人带着所应许的神迹而来，但百姓却不信，他们就灭亡了，肯定的。你有想过另一个先知以西结吗？瞧，以西结这人，神告诉他，我将就在审判临到之前，神在审判之前拆派了摩西，在审判之前拆派了挪亚，他拆派挪亚召集众人，我说摩西，他要召集百姓去到一块不会遭灾的土地上，他拆派了挪亚，要把所有的信徒都带进方舟，要把不信者灭了。挪亚的迹象，造方舟做准备，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所有进入方舟的都得救了，所有进入歌山地的人也都得救了。就在神把以色列人带到巴比伦之前，以西结出现了。神说，你去向左侧卧390，我要把重担放在你身上。你能够想象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知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门口侧身躺卧吗？所有人经过会说，瞧那个癫狂的家伙躺在那里，他在那里吃那些用谷物豆子等等所熬成的粥，已经都酸了好几个礼拜了，他就向左侧卧，在那里躺了390。然而神说，转向右侧，再侧卧40。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哦，以色列变得非常的繁荣，但你知道，他们与其他的国家联合，他们想摆脱这些先知之类的东西，但他们忘记了神的道指临到先知。他们想接受那些国家的神，他们想照着自己相信的方式去接受，但神差给他们先知是为着一个迹象。先知也行了神迹，但他们却不理会那个迹象，便落入了审判中。多久？430年。神给他们的一天就是一年，因为他们嘲笑他，每天他们嘲笑他，就意味被掳的时间多了一年。神给了他们一个迹象，他们不要相信，不信，于是神就把他们带到巴比伦遭受审判。哦，让我们来思想另一个，一个夏天炎热的早晨，他从撒玛利亚的路上下来，满脸皱纹，那一双小眼睛望着天空，手里拿着杖，赤着脚走在地上，身上围着一张老羊皮，看上去好像一条毛毛虫走在那里。他的秃头闪闪发亮，手里拿着杖，弟兄的走在撒玛利亚的路上，就像一个年轻人走在路上一样。他走到亚哈面前，一点也没有结巴，他一直都在传道，谴责他们那种邪恶的做法。在那个时代里，你知道，那他们可能都模仿第一夫人的做法，留着那种脑积水式的发型。他对耶洗别和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已经受够了。哦，他大大的谴责他们。神印证了他，显明了他是神真实的先知，是的，先生。但他们想要像第一夫人那样，你知道，历史常常在重演。你知道，这个国家很像以色列。神赐给了他们一块土地，他们过来把原住民赶走了。刚开始他们有所罗门，有大卫，有好的王，后来出现了亚哈，一个没有立场，那怎么说呢，傀儡，没错，娶了耶洗别，他掌管着王国，指挥着亚哈。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 来到这里把以色列人赶走，不是把印第安人赶走了，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饿死，没错，夺取他们的土地。我们过去有华盛顿和林肯，但现在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我们在那里拥有这样的东西，背后也是耶洗别的体系，完全以色列人一样。神会差给我们他应许，在末后的日子，照着马拉基书四章所说的，他要兴起某个人，没错，绝不留情，没错。他行完了所有的神迹奇事之后，弟兄，我是指他带着主所说，直接走进了都城，说我若不祷告祈求，连一滴露水都不会降在地上。说完就退回去，从路上消失了。为什么？他拥有主如此说，那是一个迹象，有干旱要来到，死亡要临到那地了。我想这一次对某些耶洗别的儿女来说，将是属灵的死亡。薛里先生，属灵的死亡，干枯。我本可以说一些的东西，但最好还是不说了，因为我想制作磁带的人正在那里录音。那哦，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的先生，当神所赐给那人的事工，神真实的道和真实的神迹奇事被拒绝之后，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大声的谴责他们，耶洗别恨他，所有那些摩登的第一夫人都恨他，他们不喜欢的，肯定不喜欢。他们认为他是个可怕的人，但他照样是他们的牧师。是的，哦，是的，以利亚牧师。哦，耶洗别不会承认他的，但他是神差来的牧师，是神差给他的牧师。他对他毫不留情，他说出神的道，他们拒绝他，认为他是个白痴，根本不理睬他，没有一个组织要他，他们把他踢了出去。但他不能阻止神的道。到照样继续前进，于是利亚就去了山上等候，直到他得到了给亚哈的主子说，就去告诉他。他说完了以后，饥荒就临到了那地。没错，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肯定的，那是干旱临到以前的伊利亚。我想看一个跟他一样，属于他那种类型的，我说以他为原型的那种人。约翰来应验了最后一个先知的信息，在马拉基书三章，那你知道约翰是个出生有点奇特的孩子。那你知道这点，加百列向他母亲显现，告诉他约翰将做什么事，他会是个伟人，不招父亲们回到儿女的信心上等等，以及他将要做的一切的事。马拉基书三章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他没有学着父亲的样子到神学院去读书，而是去了旷野，为要预备好。那你看他跟伊利亚完全一样，他像伊利亚一样住在树林里，像伊利亚一样憎恨不道德的女人。他对叙利王说，你娶那个妇人是不合理的，记得兄弟菲利的妻子，这给他惹来了杀头之祸，但他还是照样去做，肯定了他是一个迹象。他是怎么说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我一位要来，他就站在你们中间，我现在还认不出他来，因为我还没有看到那迹象，但他就在你们中间。他知道那时刻很近了，他当时一定是在地上了。阿们，有一位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他说你们不认识的，但他就是那一位，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他说有一天他要来到，是的先生。一天耶稣走了下来，约翰抬头看，他说这就是他，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当他在地上时，完全行了这道说他要行的事。以色列人被赶出之前，这是给他们的一个迹象。那在被赶出来2000年之后，他们刚刚又回到了家园。那当然，以色列将在一个时间内全部悔改信主，他们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神把以色列当作一个国家来处理，但外邦中有这一群百姓是他的心腹，以色列是一个国家。现在他们刚刚回到了故土，一个大的迹象。希望我们待会儿能讲到这点。那我只剩下5到10分钟了，然后我们就教导和队列。那我们讲到这里时，我来说说今晚我想要讲的东西了。那瞧，这是一个很大的根基，但是会立稳的。耶稣为这道做了见证，他是弥赛亚，受膏者。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受差遣的受膏者，一个被神的道和神的灵所膏抹的人，他就是道，他是受膏的道。 阿们，他为此做见证，完全与摩西在生命记里所说他要做的一模一样。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他是一位先知。西门彼得他知道这一点，他听说他弟弟安德烈整夜与耶稣在一起，那你知道那是一种好的方法，整夜与主在一起，有人与主在一起都待不了五分钟，但安德烈整夜待在那里，然后他就能告诉他兄弟一些的东西。让我们下去试试，不，今晚我们就知道了，不，他说你与我来，看我们找到谁了。他知道他找到了主，就整夜与他待在一起。雅各去哥哥相见之前的整夜与主待在一起，但你们待的时间不够长，这就是今天的问题。在过去的五旬节运动时，你们的父母整夜整天的祷告，今天他们跪下来说神祝福妈妈爸爸姐姐和弟弟，阿们。我太困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得回家去看新上演的电视剧，我卖 Susie， 那过会儿就要演了。那是一些属魔鬼的被歪曲了的东西，你的魂吃的就是这些东西，而不是星期三晚上或其他的时间来参加祷告会。然后你还要神倾倒出他的圣灵，这能孵出什么一大帮的宗派，就是这样，因为你撒的种子就是这种东西啊！瞧我属于这个，我宁愿属于神。没错，是的先生，让其他别的东西都一边去吧。没错，那现在注意，我们发现耶稣做了见证。当西门他说我记得我爸爸告诉过我的话，在他来的日子前后会有许多的混乱，我能听见老西门告诉他的父亲告诉儿子说，那儿子瞧，我希望我能看见弥赛亚，但我想我现在太老了，可能见不到他了。但你听着，我要你知道，那会有许多模仿兴起，但你必会认出弥赛亚来。当他来的时候，儿子，我教过你怎么抓鱼，我教过你在市场上用秤要公平，我教过你说话要算数，那会使你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会使你成为一个诚信的人。儿子，如果你能接受那种教导做诚实人，听你爸爸的话做个诚实的人，那么就要诚实的接受神的道。阿们。神说这位弥赛亚将会是先知，不是神学家，是耶和华你的神要兴起的一位先知。西门把这点记在了脑子里，一天安德烈来告诉他，他整夜都与主在一起，就信服了。西门下去要看他所谈论的人是谁，那天他坐在海边的那块木头上听主讲道。耶稣一看到西门就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说的没错，说的没错。为什么？他知道那是一个圣经的迹象，那就是弥赛亚。腓力去找到拿单叶时，拿单叶回应说，那等一等，我可能听过这事儿，但我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他说我不知道，但等你到了那里你会知道的，你站在那里观察一下聚会，看看发生什么事儿。那腓力和安德烈一起走了上来，耶稣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一下子就把他给镇住了。他说拉比，你怎么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那棵树下我就看见了你。那是什么？是从圣经来的弥赛亚的迹象。没错，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时，他说妇人请给我水喝。他说这不合规矩，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你们犹太人和我们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那我是个妇人，你是个男人，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他说如果你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就早已经求我给你水喝了。他说瞧，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山上敬拜神，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你是个犹太人等等。谈话继续着，耶稣捕捉到了他的灵，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呵呵，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这第六个也不是你的丈夫。没错，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先生等一等，等一下，你一定是个先知，那是主的道。那我们知道我们是生活在等候弥赛亚到来的时候，他要向我们显明这些的事。耶稣说我就是他。弟兄，雅各井里的水就失去了味道了，他跑进了城里说，你们来看，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一个圣经的迹象证明了他是弥赛亚。绝对没错，是的先生，是的，但他们拒绝了。人们怎么叫他的？ 别西卜算命的魔鬼，怎么回事？他们倒在了自己的血泊里。约瑟夫在他的著作中告诉我们，罗马的大将军提督带兵围困了耶路撒冷，他们围困了几年，最后城里的人只能够吃树皮，杀别人的孩子来吃。这是什么？他们对赐给他们的迹象视而不见。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穿着祭司服，拿到博士学位，所有这些了不起的教皇约翰等等各种的头衔，走在街上喜欢坐在高位，要去了最好的位置上，侵吞寡妇的财产，假意做很强的祷告，学习如何做祷告。他说，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会看天色，对科学比对神的道所知道的更多。哦，弟兄，那真是敲打了他们。他说，你们看天色，听从懂天气的先知，贵听从我的话。瞧，如果天发红又发黑，像那样等等，你们就会说明天将会是坏天气。如果太阳落山时天气晴朗，你就说必有好天气。他说，你们能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不能分辨这时候的迹象。如果你们认识我，就比晓得我的儿子。这些是弥赛亚的迹象。哦，他们多么可怜的错过了。我们在这点上真可以多讲一会儿，但现在不行了，我们得快点。那听着，然后这应许借着耶稣临到了，他将在主再来之前应验。那让我们看一下这点，就看一会儿，那就一会儿。你们累了吗？如果累了呢，行，好的，让我们看一下这点。那注意听，回头看，那我们会看到各种的迹象。这点我们可以一直讲了几个小时、几个星期、几个月，还是讲不完这个主题。那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讲几分钟，然后再回来。那门徒问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事儿什么时候会临到？世界末了来到时将会有什么迹象？什么时候会发生？主就告诉他们，这福音要传遍天下万国，为我做见证。你知道吗？那他从未说，他说这福音，他从未说去教导这道，而是说去传扬福音。这有很大的区别，肯定的。这福音是道的大能和明证，瞧，是道的大能和明证。那你们记得吗？那天使1933年降在河上，你们都有那张照片，都知道这事儿。当时我正在给我的第一批人施洗，他在那里说，这信息将要传遍全世界，现在每个国家都在举办复兴会，到处都在举办。瞧，肯定的，把选民拉出来，没错，这福音要被传扬出去。接着我发现，在启示录3:1-3，在这末后的日子里会有三个教会时代。那你知道这点吗？没错，我们已经有了。记住，他们经过了那些的要素，称义、成圣、圣灵的喜、路德、卫斯理和五旬节运动，末世的三个使者。你们去查考末后主亲自再来时，我们又看到了这个。我们发现，在末后的日子里，主再来之前，圣灵要倾倒出来。你相信圣灵倾倒出来了吗？在谁身上？有人正在撒种，为要结出神末后日子的收成。那你知道约珥书说在末后的日子？那瞧，我这里还想讲一件事。你说你只是从卫斯理开始，你想过这点吗？我刚讲完了七个教会时代，你注意到为什么我从卫斯理开始？因为卫斯理是从改教以后开始的。那么圣徒马丁、圣徒艾瑞纽和过去那些的使者又怎么样呢？他们站起来反对那时候的罗马天主教，人们开始传播教条，他们却持守神的道。是什么开始那个的？临到他们的是什么？约珥书不是告诉你们说，茧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蝗虫来吃？瞧，那同一个虫子，从茧虫到男子再到蝗虫，是同一个虫子，只是处在不同的阶段而已。就是天主教的体系，他做了什么？将道吃光了。但主说我要恢复，耶和华说我要恢复。怎么恢复？直接下到树桩那里。没错，罗马天主教会把圣经的教导全都吃掉了。 没错，他们从中搞出了罗马自己的教条，就是他们的守圣餐，假的圣灵，假的洗礼，假水洗，各种各样的东西。若不是回到从树桩里出来的生命中，你就永远永远永远回不来。那是神的道。人本来应该是自由的，但天主教把人捆在组织里，若不加入教会就要烧死他们，杀死他们，像他们喂狮子等等，绝对没错。但主说那树桩要再次长起来，长出枝子。首先长出来的是什么？是树枝。接着出来的是什么？叶子。再下来是什么？是花。再下来是什么？果子。路德、卫斯理、叶子、五旬节运动、花。现在我们正在进入果子里，教会正在萎缩。阿们。我要恢复，主说。我要怎么做？要把它带回到原初的状态中，要把它带回到原本的教义上，要把它带回到原本的道上。我要把每一个宗派都打得粉碎，我要把它带回到我的道上。如何呢？也许我最好还是闭口停下，火气。我要把它带回来。第一个组织是什么？问一下，是天主教会，没错，绝对没错。因为他在启示录十七章里面被叫做淫妇。什么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女人？是一个对丈夫不忠的女人。瞧，是一个对道不忠的教会。她是众妓女的母亲。什么是妓女？都是一回事儿。我们打算讲一下这点，那只讲两三分钟。瞧，好的，这就是了。他是众妓女之母，他也同样搞出了组织，把圣经的教义拿走，教导了自己的教义，教导教义代替神的诫命，因着遗传而废了神的诫命。耶稣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儿，那是半斤八两。没错，全都是一样的。是的，先生，你偏离了道，你就偏离了神，就偏离了那些的原则，就偏离了圣灵，偏离了一切。魔鬼会给你一些虚假的东西，但这种东西永远不会结出好的见证，直到真的要回到那位同样的弥赛亚，就是神的灵那里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里的生命同样也在枝子里，枝子会结出葡萄。约翰福音十五章。是的，他们怎么做？那他们所有人，你知道耶稣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先把什么都捆起来，把被子，对不对？好家伙，现在他们的确正在捆成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把每一个的派别、五旬节派和所有的宗派都捆了起来，他们都被捆在了一起，留着烧，绝对没错。把他们从麦子里边分出来，为此而赞美神，没错。把不信者全部分出来，不要行他们的道路，不要随从他们的学说，要跟随着道。是的，不要因神的迹象、真实的天上的迹象而惊慌，是天上的迹象，不是教会的迹象，是天上的迹象，神所赐的迹象。不要因他们惊慌，要持守住的，明白吗？好的，基督教协进会正在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在干什么？应验启示录十三章，他们要为那兽做一个像。什么是像？我们知道那像是谁，那龙站在那妇人面前要吞吃他的孩子，就是那男孩，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世界的，即基督，特别提到了天上，坐在神的宝座上，那龙站在那妇人面前，就是起初同样的兽。罗马他要干什么？把人组织在一起，然后他们要做个像。教皇约翰要把所有的教会联合起来来对付共产党。神，那任何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神安排共产党是要杀死他的，烧灭他，比恨恶的淫妇，将他的儿女烧灭在火的床上。肯定的，没错，神使用他，就像他过去使用尼布甲尼撒一样。新教的众教会把自己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基督教协进会，五旬节派也跟他们一起。为什么他们不晓得这道？绝对没错，道应许了这点。神啊，差什么人来摧毁这种东西，警告人们。我们正处在那时刻，现在就是了。这就是那日子，你看看这里，看看这些的迹象，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到处都是。你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吗？教会为什么还没有进入未提？瞧，教会这种样子不可能进去，不会的，没错。神说的不是这种的教会，记住，在亚当的心腹里面发现了错误的种子，绝对没错。在耶和华的心腹里面 也发现了同样的东西，是的，他休了，他不要他了，对不对？那就是神。基督的心腹也是这样，他被发现怀上了世俗组织的种子，而不是福音的种子，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从圣灵和道来的大能，那是末日的迹象。谁会把他休掉带走他的心腹？这就像任何世界的东西一样确定。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主说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那注意，为了受做一个像，我们看到了这一切。那个天主教的总统，那不是肯尼迪，据我所知他是个人，就像我或任何别人一样，不是那个，不是亚哈，亚哈是个不错的人，而是他背后的耶洗别，是他背后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惹的麻烦，不是肯尼迪，是他背后的那个东西，耶洗别教会惹事的正是这个，肯定的，绝对没错。瞧，事情就摆在你们面前，你看不见吗？你看不见每件事，看到无花果树长出了枝子吗？耶稣说，当你们要学个比方，当你们看见无花果树还有其他的树。瞧，犹太人已经有了复兴，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对不对？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国旗，什么都有，2800年以来第一次这样。瞧，他们成为了一个国家，无花果树正在发嫩长叶，其他的树，浸信会44年新增100万，一个葛培里简直是左右开弓，你们大家来加入吧，来加入吧，来加入吧。五旬节派是另一棵树，一神论、二神论、三神论、神召会等等，来加入吧，来加入吧，来加入吧。哦，神呢？神所应许的事在哪里呢？在哪里？神在圣经里说，在末后的日子里要发生的事在哪里呢？他们在哪里？我们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大帮冷淡形式化的组织，每个组织中的复兴都吸纳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站稳在纯洁中的基督的心腹在哪儿呢？我们的所有的女人都剪短头发，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传道人等却对此一声也不吭，慢慢的变得形式化和冷漠，福音成了一张饭票，就跟其他的那些社会福音传道人一样。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属神的人，能站稳在神的道上，不管怎么样都传讲这福音，带着写在神圣经中的神奇骑士站在那里，绝对没错。阿们，绝对没错。但人们不敢说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是软骨头而不是脊梁骨，真是耻辱，摩登的独立的。哦吼，然后哦，我最好还是别说了，听着，我告诉你弟兄，这些迹象就在你周围，不要担心，你们这些心腹，神快来了，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准时来到，一定会这样发生的。道怎么说的？听着，注意，那耶稣应许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马拉福音12章24节，耶稣应许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将得到一个神迹。人们来到他那里说，夫子，求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那是主刚医治的病人，行了一些事，他们说，求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再也没有神迹给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看了。除了多少人知道，现在淫乱的事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的严重，多少人知道邪恶就是不信，现在比以前有着更多的不信和淫乱，同性恋等等，对不对？变态，那我必须得说一说这点。我们五旬节派的妇女把自己塞进那些紧得像香肠一样污秽的衣服里，淫荡的走到大街上，你知道吗？那些男人盯着你，你要对犯淫乱的罪做出交代，而你还那样放你的孩子出去，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乔布斯先生对我说，布拉恩弟兄，人们都叫你叫先知，我说我不是先知，他说，可是人们这样叫你，你为何不教导他们一些大的事情，如何领受神的恩赐，而不是个老跟他们讲什么是剪头发、穿着的方式、化妆的，以及他们做事的方式等等。我说，如果他们连 ABC 都不要学，我还怎么能够教他们代数呢？他们不愿从幼儿园里出来，这是与神的道一致的最起码的端庄，绝对没错。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不能那么做，为什么？只有神招出来的那些人才会听从，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没错，他们认得神的声音，是从道说出来的，是道所成就的。那主说，那个世代就是这个世代将会得到一个神迹，哪一种神迹？正如约拿在大鱼的腹中3天，人子也要这样在地里头，对不对？他们得到什么样的神迹？复活的神迹。 Jesus is not dead, he's alive. 耶稣不是死的，他是活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不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会得到复活的迹象。阿们。他们想方设法要使他灰心丧胆，他们灰心丧胆，因主而灰心丧胆。马太福音，如果你要记下，是马太福音13:24，他们对这迹象极其的惊慌，他们说这家伙，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所有的宗派有所交代，我们法利赛人、撒勒盖人、西律党的税吏等等都必须有所交代，我们必须得有所交代。那是什么？瞧，他是个算命的，这是为什么？他知道人心中的秘密，能看出人的心思意念，他是个算命的。主说，当这事发生在末后的日子里，将永不会得赦免。没错，叫的是别西卜鬼王。没错，他们因他而灰心丧胆，对不对？但主告诉教会，真实的教会说，不要因天上的迹象灰心丧胆，因为恶人异教徒不信者要因这些的迹象灰心丧胆。看到没？我们正处在末后的日子里了。让我说说这个作为结束，那就一会儿他们说这个不像，他们就说这不是神定规的方式，神要一个大的这个大的那个，我们要建600万的教堂，把这个放进这里面，把那个放进那里面，然后还传讲神的儿子马上就要来了。这是什么？这一切都会成为宗派的炮灰，捆成一个大的教会联合会，末后要被烧掉。这是耶稣说的，荆棘等等的东西都被捆在里面。没错，争吵胡闹，搞全国性的复兴会。我挑战人用这道来向我挑战，或任何其他的人，辩论一下看看会怎么样，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你不能为这道而站立，就闭口。没错，要么来纠正，要么就采取行动。谢利先生，诺亚，从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到的日子应验了。那记住，耶稣在路加福音17:28-30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对不对？那记住，索多玛就在索多玛被焚烧之前，他们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个迹象吗？肯定是的。那总是有三种人，那记住，有不信者、表面信徒和真信徒。三个迹象，三种人，一向都是这样，就在那里。那注意，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一样的，一回事。那主继续说到挪亚的日子，他们所要做的事，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说正如索多玛焚烧前的日子那样。那注意，审判前发生了什么？就在焚烧之前，主差遣了一个迹象给那个时代，不再是用水，这次要用什么？用火，是要用火来审判。索多玛得到了什么？那就在焚烧发生之前，亚伯拉罕代表蒙拣选的教会，因为亚伯拉罕是蒙拣选的。是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也跟他一样是蒙拣选的。那这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属灵的后裔，在他里面的后裔会接受神的道，不管其他的任何东西跟这道是多么的矛盾，他依然是神的道，他持守这道，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持守神的道的人，不是像罗德那样跑掉的人。瞧，有索罗马人不信者，属罗德的人，他们是表面信徒，还有亚伯拉罕蒙应许蒙拣选的信徒。那一天，三个天使去到了亚伯拉罕的帐篷，其中两个下到了索多玛，向众人传讲了一个好消息，呼召一帮人出来，但他们不用呼召亚伯拉罕出来，因为他已经出来了。他一开始就没进去，他25年前就离开了。谢利先生，他被召了出来，蒙拣选被召了出来，去到了旷野，然后那些人下去在那里传福音，最后拽出了两三个人来，一个信息去到了索多玛，去到了那些组织中的某些教会，很多人得救了。但也有一个信息是给选民的，这道，这迹象。瞧，这一位说，这位对亚伯拉罕说话的发言人说，那记住，在那之前的4-5天前，他还是亚伯兰、萨拉还是萨莱，不是萨拉，他是亚伯兰，不是亚伯拉罕。瞧，在那之前的4-5天，那你们记得，这走上前去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是萨拉， 你妻子萨拉在哪里？哦，亚伯拉罕说，他的帐篷里，先生就在你后面。那圣经说在他后面。他说，亚伯拉罕，我再也不对你保守这秘密了，我对你应许过。看他是谁了吗？就是那位一直与他说话的，就是那位一直与他同在的。我对你应许过，我要使他应验，照着生命的时间我还要再来，萨拉要变成一个年轻的女子等等，你们要生这个儿子。瞧，那是一个迹象，就在应许之子到来之前。瞧，亚伯拉罕正在等候应许之子，对不对？教会也在等候应许之子吗？对吗？亚伯拉罕得到的最后一个迹象是什么？他说，我要再来。萨拉在帐篷里用袖子捂着嘴笑，他说，我一个老太太，与我主亚伯拉罕还有这喜事儿，他也很老了，那他们两个都年纪老迈了，萨拉90岁，他100岁了，他们成为夫妻已经有许多年了。瞧，他说，我这么老了，他也这么老了，我与我主还能有这喜吗？圣经说亚伯拉罕的身体形同已死，没错，萨拉的生育也断绝了，但他总没有因不信而心里起惑，反倒因信心里头坚固，将赞美归给神。他知道神怎么应许的，就必怎么成就，就是这样。我们必须，他的后裔也必这样。他蒙应许的后裔，王室的后裔，也会相信同样的事。那瞧，当时他说，萨拉笑了。他说，萨拉为什么笑？这就是主的迹象，这是给教会，给被招出来的教会的迹象。一个人，肉身的人，吃牛肉，吃玉米饼子，喝牛奶，他是不是这么做的？那是什么？看看他是不是？看一下你的圣经，看有没有讲是以罗心。以罗心独自存在着，以罗心显在人的肉身中。它是关于什么的迹象？以罗心回到了心腹中，在末后的日子里再次以人的肉身显现，行同样的事。他在哪里？这就是给你们的末世的迹象。在撒加利亚书14:7说，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是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就像我们今天这样阴雨连绵，但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就是我常说的，文明从东方来到西方，同样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一直都是组织的日子。我们有足够的亮光，建教堂，办学校，创立医院，搞神学院等等，有一小点亮光，接受基督，把名字记在教会的册上，像这样等等。但主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是什么？福音的光。那会成就什么？圣灵。它有什么作用呢？使庄稼成熟。在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按时浇灌下来。在末后的日子要带来真正的春雨，真实的雨。但首先，如果我们还在种宗派的种子，还一直在产生出更多的不信，那你怎么能够得到春雨呢？为什么你不种下福音的种子，好在复活的时候带出神的大能呢？这些是末日的迹象，这是主的应许。朋友们，看这里，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三个迹象，那三个就可以定准。我可以给你们一点二的迹象，我不相信有像你们所说的那种的东西，瞧，像什么黄道十二宫的，什么金字塔之类的教义，我不需要讲这些。因为你要是把这种东西掺和到里边，很快你会发现自己缠在了英属以色列人等所有这些的东西上，根本没有这回事。但我告诉你，第一本写出来的圣经是在天空中。你看看黄道十二宫，那首先是从哪个星座开始的？处女座，基督的第一次到来，经过了双鱼宫等一直下来，那是什么？癌症的时代。我们刚经过的接着是什么？狮子座，狮子第二次到来，好像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你看看金字塔是怎么开始的？先是巨大的基座，这是教会的开始。那是什么？首先是路德在改教中建立起了教会，第二排人数变得更少了，威斯利紧随其后传讲成圣。接着在这之后，当这个被建立了起来，就像树一样，首先是玉米粒埋在地里，接着抽出新叶，再接着出现什么抽穗，然后接着又会出现什么同样的玉米粒，同样的生命， 主说我要恢复，接下来是玉米粒儿，一棵树也是一样，神一直在种的就是这个。今天一些五旬节拜信徒甚至都不把马丁路德的人算在内，因为他们说他没有得到圣灵，他得到了，他得到的可能并不像我们今天所得到的那么深，但这不是给那个时候的。不要嚷嚷，我们过会儿也许要讲到一些很棘手的问题了。瞧，所以你看卫斯理和那些的弟兄，他们肯定得到了，那是什么？是一个身体，从脚开始一直长上来，从脚一直长上来，长到身体比较重要的部分，到了肺、心脏，一直长到头。谁是头？谁是头？基督，他是那个智能。身体如何才能够动呢？靠头的智慧。阿们。正权要担在什么上面？他的肩膀。肩膀是什么？就是他的身体。阿们。这就在神的大能中说话的真正真实的教会，使徒的能力在这里才能够返回到教会里，因为政权被担在他的肩上审判。我相信一个真实的教会快要出现了，我竭力要尽我的本分把它献上，找所知道的做好准备，当基督来的时候，在我这个时代要献上我的一份。瞧，如果你口袋里有一美元纸币，把它拿出来，在一个面上的右边有一个美国的印，一只鹰的爪子握着一些剑，那是美国的印。然后在另一边有一个金字塔，亚铃石一直都没有被安放在金字塔上，亚铃石上有个闪亮的大眼睛，写着伟大的印。在美国为什么是伟大的印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印呢？你想过这点吗？看一下，看看上面是不是写着伟大的印。为什么金字塔上面没有放亚铃石呢？所罗门建的殿也是这样，那头顶石被弃绝了，肯定的，但就要降下来了。我到过埃及的金字塔，那些石头砌得如此完美，你甚至无法把刀片插入石缝里。那他们砌得如此的完美，人们怎么建造金字塔的无人知道，还有狮身面像等等他们都不知道。但你看，就在应该安放头顶石的地方被打磨过了。如果他们找得到头顶石，它会完美的与塔身连接在一起，把整个金字塔结合在一起。那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当那头顶石到来，地上必会有一个教会去接受它，会有一个完全像主那样的施工，他会进入那里，把脚路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带出来，预备复活。一些人在第一更睡里，一些人在第二更睡里，一直下来到第七更，那是七个教会时代，新郎来了，他们都醒了。阿们。从死人中出来复活起来，我们就生活在末世了。你说你在讲什么？路德、贝斯里、称义、成圣、圣灵的喜，是的，然后是头顶石，对不对？在金字塔上的头顶石，让我们拿方舟来为例，让我们这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离开那一部分回到这里来，我们拿方舟来为例，一层、两层、三层，对不对？光线从哪儿进来？窗户安在哪儿？在上面，第三层。神的大能要在那里临到一个教会，太阳 SUN 照耀在那里，儿子 SON 也是这样临到教会。这教会是神所打磨的，做好准备，他将给教会带来一个时空，完全与过去被茧虫男子和蝗虫吃掉的那个教会一样。这树桩从路德开始长起来，到卫斯理，到五旬节运动，现在正在打磨出那些五旬节的人，那些得到圣灵洗的人。某天的头顶时，耶稣基督在末后的日子里要来，我们将有一个完全像主那样的时空，借着全部的灵，因为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负片很像正片了，过不多久负片与正片就会合在一起，教会与基督要成为一，因为我们是的肉中的肉，骨中的骨。阿们。你们信吗？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阿们。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你信吗？抱歉留了你们这么久，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现在我们讲到结束了，这些笔记讲完了，晚上的信息也讲完了。主啊，我在这里用断断续续的方式尽力的讲了，我在这道理没能说到的，求你显明给他们。我可以说你在道理所说的话， 但我永远无法使它活起来，必须要你来使它活起来，主啊。那是种子，求你现在浇灌它，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要求献上给你，求你应允父啊，叫我们看见这道得到证实。因为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我们主来的日子也要这样。如果弥赛亚快来了，我们又是重生的小弥赛亚，神的种子得了儿子名分，他就必会进入他的教会，使教会成为他的肉中的肉，骨中的骨。神的，我祈求愿你今晚彰显你自己，显明这些事是真实的，叫这位可爱的牧师，这个可爱的教会，这些可爱的会众可以蒙福，并晓得幕后的迹象就在这里了。正是这件事，那没过多久，那应许之子就被赐下了。那迹象，一行在蒙召的教会，王室的后裔，蒙应许的后裔面前，小以撒马上就出现了。罗德只是那后裔的一个亲戚。主啊，我们看见今天那些形式化冷漠的教会把自己组织了起来，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等所有的教会都组织在了一起，在那里有许多人是童女，许多人想要出来，那些圣公会的教徒等想要寻求我们宝贵的弟兄，许多五旬节派的弟兄去找他们，为之欢喜，肯定的，我们也愿意。主啊，但人们是否真的明白，当那些睡着的童女出去买油时，新郎就来了。哦，主啊，求你快快的使教会醒过来。主啊，我确信你必这么做。但有一次，当你看到庄稼手里，你说做工的人少，你们要祈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父，我们知道你想要我们祈求，我们是与你同工的，必须要我们一起才行。我们知道即使天使也不能做这些事，要人去做。菲利被拆到太监那里，当然了，主，是一位天使拆他去的，但必须是菲利的手，肯定的。我们知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一个异象临到了他，但必须要亚纳尼亚的手。教会蒙召的、蒙拣选的人，彼得因这一个异象被拆到了格尼流的家里，但必须是那位使徒，不是那异象，不是那天使。神的，今晚我祈求你使人们醒过来，让他们看到这应许就在这儿，是给那个教会的。那么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主，我们知道许多人这样声称，但他们不是被神所授权的使徒，因为他们不符合圣经。神的，我们祈求你来彰显你自己，今晚显明你自己。那些那样做而使人加入教会的人，从来没有宣扬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所说的话，他们害怕宣扬悔改。神所应许的圣灵的血和圣灵，他们害怕那么做，因为他们若那么做就会被赶出组织。神的，我们祈求你赶快使他们醒过来，让他们看见这时刻，因为时候就快到了。现在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你，愿你得荣耀，愿你说话，我们的父，因为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的道，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哦，你们相信这道吗？你们相信这是真理吗？有时候听上去好像我是在发怒一样，但我没有。如果你们看见，如果你知道我在路上开车，而路上这里有个大斜坡，你知道我正以90英里的时速开在那条路上，我就要撞到它了，汽车就我会在那里车毁人亡的。你会有足够的爱来警告我吗？我相信你会的，那是我正在做的事儿。看到教会陷入到了如此的衰退中，牧师，你看到了这点，唱诗班的你们看到了这点，每个属灵的人，你们属灵的人都看到这点了。我们能做什么，朋友？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看见了这个，这是罪，再也没有其他的迹象临到亚伯拉罕或他们任何人了。最后的迹象已经赐下了，儿子来了。耶稣说那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他有撒谎吗？他不可能，他是神，他不可能撒谎。现在 我们要为病人祷告。有多少人生病了？让我们看看，在这儿的所有病人请举一下手。你发过卡了吗？那更好一些。他发了一下卡。好的，我们叫、什么什么一到一百号。好的，他说发了 A1 到100号的祷告卡。好的，我们来叫一些人排队。有谁有 A1 祷告卡？如果你不能够站起来请举手，那我们会叫人带你过来的。那位女士，你能站在这里吗？二号，谁有二号？我叫的时候后面那位女士你能过来吗？二号。好的，三号祷告卡 A3 号，谁有这张祷告卡？三号，现在那位过来的弟兄吗？好的，四号，谁有四号祷告卡？那一点那位女士。五号，六号祷告卡，七号，好的，八号，八，九，十，十号，我没有看见十号站起来。十号，有人可能走了，可能是他们。十，十一，十一，十二，十二号，十三，十四，那挥挥手或什么的，这样我们就能很快的看见你。十四，十五，十五，十五号的奥卡，谁有？十六，十七，没错，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的，我叫了几号？二十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我只能数到十六个人。好的，十六到二十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好的，那我们就从那里开始。有多少人没有祷告，还是你是生病的有需要的，请举手。整个会场都是。好的，多少人愿意答应？你们现在要做一会儿祷告，要真正安静的坐着祷告。我所传讲的信息是关于什么呢？是末世之前将要临到教会的最后的迹象。有一天就会成为不一样的。我们将最后一次听到这信息。是的，你们愿意非常？那多少人相信这事实？多少人相信这事？你们信吗？好的，要存敬畏的心，要存十分敬畏神的心，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那现在你们只要祷告，有真正的敬畏。那我看看这里的这位有祷告卡的女士，可能不是。那你的号码是一到二十号之间的号码吗，女士？那看看你是什么比例。好的，有时候可能我忘记了，可能有人是聋的，看看周围还有没有人有祷告卡，看一下，有人可能是聋的听不见。那我有点迟了，但反正你们明天也没有地方可去，还是回到这教会来，对吗？那就这样。那么请安静的坐着。保罗整夜传讲同样的信息，肯定的，他传讲了，所以我们不要赶。好的，每个人现在都真正心存敬畏，不要四处走动，那只要安静地坐着，真正存敬畏的心。现在让我们来低头一会儿。主耶稣啊，现在我知道自己正在面对着什么。我知道现在人们必晓得我所讲的是真理还是错谬。我无法依靠自己，主啊，我害怕那么做。我知道，尽管我知道这是你的道，我知道这是真理，然而主啊，这需要你来做，你得帮助我，你得允许我这么做，主啊，不然我做不到，对我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 我祈求你来帮助我，请祝福我，赦免我一生中的错误，主啊。我在这里，现在已经到了中年，希望从过去到现在，从我还是个孩子，从我大约21岁开始，我就一直在服侍你。真希望我能把失去的光阴再找回来。主啊，我必须出来。如果你今晚把我转变成一个年轻人，那我就不会在这个位置上了。我现在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年轻人，若是我就不会知道我所知道的事，也不会在复活中与听我传道的这些人一起复活。我必须在这一代人中作为你道的见证人而站起来。主啊，当我还在这地上时，让我对这些人真实诚心，对你诚实。那么当你在我身上的工作完之后，主啊，就借你的仆人安然离去。我祈求你现在来引导我，指引我，祝福这些会众，祝福这个教会，祝福这位可爱的牧师和他的妻子以及这里所有的人。主啊，这会众是如此的可爱甜美。我祈求你现在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看见我们刚才所说的及幕后的迹象，一直追溯到挪亚的日子以来。主啊，你赐下了那些的迹象，我只用了1-2个小时来竭力的解释，还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讲透。但我祈求主啊，求你来证实，这才是关键的。求你来证实的，让他们知道这是在亚伯拉罕、撒拉面前行出那件神迹的同一位神。那个蒙拣选的教会在外面的旷野中，一小群跨宗派的人坐在外面，他们没有城，只是一小群住帐篷的人，没有大教堂和大的东西可以炫耀，只是一群天路客。但你向他们显现，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应许，有一个儿子要来到。我们也得到了应许，父啊，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祈求今晚所有在所罗马的人，看看这整个的国家，他现在所犯的淫乱有多大，有多少的家庭破裂了。在这城里，主要有多少的罪显露在你的眼前。神啊，你怎么能够忍受这些？我祈求你赦免他们，主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求你亲近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了，请你们全神贯注一会儿。那我先看一下这里的队列。我相信就我所知，队列里的人都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他们，对他们的事儿也一无所知。那说实在的，从会众中看过去，我看到了那里有好几位朋友，那帕姆弟兄和姐妹就坐在这儿。他们来自梅肯，我相信是南方的乔治亚州。我认识那位弟兄和姐妹就坐在隔壁，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那这里还坐着一位弟兄，是从俄亥俄州来的弗里斯辛格弟兄，没错。那我还认识弗雷德索斯曼和索斯曼太太，他们就在这里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在哪儿。刚才我听到他们喊阿门，我不知道他坐在哪儿，他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埃文斯弟兄和姐妹也在这里，我想埃文斯弟兄在，我想埃文斯姐妹今晚正在那边的营地里。让他们进来，那看到没地方就转回去了，那还有我妻子孩子等等。所以我们要这个聚会，那汤姆辛普森弟兄在这里，大卫伍德弟兄也在这儿，他们，但我没有看见他们，一个也没看见。这里有多少人知道我对你们的事一无所知，对你们患有什么病或有别的什么事也一无所知的，请举手。那这里每一个人，那到处都是。好的，现在你们只要有信心，全心的相信。哦，那现在到了必须是人以外的什么东西来说话的时候了，你知道是的。现在看这里，看看这个祷告队列，他们每个人都举了手，他们都是陌生人，我也举起了手。这里是圣经，他们对我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他们。我确切地告诉了你们，我在台上认得出来的，我所认识的人。在我后面除了里特菲尔的弟兄，我不认识一个人。就我所能看到的，我一个都不认识。那这是里特菲尔德姐妹吗？我不知道，那是他或不是他，我不太肯定。抱歉，那天晚上把你们吵醒了。我几乎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现在，瞧，如果圣灵在这道里，在这应许的道里，那么主应许说，就在人子来临之前，在末后的日子，他要赐下一个合乎圣经的迹象。正如在所罗马的日子那样，对不对？ 那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不相信这一小群人是那帮被招出来的人吗？你不相信这五旬节派的教会，虽然他们起起伏伏，但我相信他们当中有一群蒙拣选被招出来的人，我相信这点，肯定的，肯定的，不是五旬节派圈子里的所有人都是，我意思是他们在某处的那群人种，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但他们在某处，因为不会再有另一个教会时代了，这是最后一个，神将把选民从五旬节派组织中选出来，把他们雕琢成型，他们必须像那样完全匹配，这样那个屋顶才能降到它上面，那里注意，它不会是斜放的，不会像这样放，它会完全匹配，这教会必须有同样的施工，耶稣见证过这件事。现在那我们从哪里开始？第一个是这个还是那个？这里的这个。好的，女士，如果可以就站在原处，那不用再往前走了。那我们在这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这里相遇，就像耶稣在井边与的妇人相遇一样，我从未见过的，对他的事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就是他是个站在那里的妇人，还有你们在那里的人。那我有个，那现在看他看上去瘦小，但实际上他可能是个身体好健康健壮的妇人，可能是这样的。他站在这里可能是为了其他人，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他。那现在如果圣灵，那如果我能医治他，我就会走到那里。那如果他病了，那比如说瞧，那你可能认为一个瘦弱的妇人是得了肺结核，那好了，那比如说他得了结核病，我就会走到那里说，我要按手在他身上，姐妹赞美主，我奉耶稣的名医治你。如果主叫我去那么做，我会那么做的。瞧，我要等到主吩咐那么做，我才会走到那里去那样说，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事。最近有个人开车到我房前，外面有一大群人，他说告诉我妻子说，我刚走进家门，他说只要让伯拉弟兄到门口来，对我说我女儿会没事，他只需要这么行就行了，走出来告诉我。美达说，那你就去吧。我说我能做什么？如果我去告诉他却不知道我告诉他什么，我就是个说谎的。我说如果主吩咐我去告诉他那个，我就会去告诉他，但要等到主告诉了我那事，我只能说主所吩咐我去说的。那就是这样，那不然你只是在估计你没事，但那是不对的，不能估计，你无法在这里估计。我不能说啊，我估计这妇人是在啊为了生病的阿姨祷告，那不会有用的，他更知道是怎么回事。瞧的可能是那样，瞧的，我是指若只是估计你根本做不到，必须是事实，必须是事实，必须在这里证明是事实，不是？那记住，愿每个人都记住，我只是你的弟兄，那小只是一个人，但这是神的恩赐，相信这信息，相信是神差我来传讲这信息的，然后我把自己交托给圣灵，在那里的那道就在我的心中，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在你们里面，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住在里面，不是从这里到那里又跑又跳，而是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在你们里面，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对不对？现在我跟你谈几分钟，女士。那刚才一直在传讲，就几分钟，那你站在那里，这样我就能够，那把你跟别人分别出来。这就像我们的主已经跟那个妇人谈话一样，你知道的，他只是要接触他的灵，然后找出了他的问题。当他找出他的问题后，他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呢，妇人就说，这是弥赛亚的一个迹象。瞧，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你知道作为一个人我无法那么做，但如果这迹象又行了出来，那岂不又是弥赛亚的迹象吗？你们相信这个吗？教会现在只需要与他交谈几分钟。瞧，不是我，是弥赛亚，是弥赛亚在借着我说话。瞧，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从未见过他。那我们要，那等一等，我不知道主会不会那么做，他可能根本不这么做。是的，这女士现在必须得到帮助，否则就会死的，她得了癌症。没错，没错，请你这样举起手来，会众就知道对不对了。你要我说出癌症在哪儿吗？在喉咙里。没错，你全心相信吗？那么你愿意接受？好的，小乔，你说你相信主能医治你，那么照着圣经，他已经医治了你。如果你信的话，那这道是正确的吗？那么你已经得了医治，不是吗？没错，阿们，下去吧，并说感谢你主，忘掉所有那些病症吧，你好了。 阿们。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我想我从未见过你，我们是陌生人，只是在这里相遇，但神认识我们两个，你相信这点不是吗？圣经说信的人要真正心存敬畏。如果主神能告诉我，如果走到那里说女士你病了，那你可能是病了，正站在祷告队列里，那可能是真的，你站在这里也可能是为了别人，我不知道，但如果你病了，我走到那里按手在你身上，说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说完病人病人就被好了，那是真的。那等一等，让我们来验证一下主是否差遣了那人，找让我们先找找看，那他是不是那样运行的。那你们记住那两个字，假设说那连到两个不同的，那总是撒旦在伊甸园里试图借着粉饰来歪曲神的道，摩押人也试图那么做，撒旦在耶稣面前做过同样的事，用他的宗教教育和知识飞到了耶稣面前，并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耶稣立刻就回击了，他说经上还记着说，这对耶稣有用，为什么？道在道里面，就是这个才起作用，电流在电线里，不同就在这里，那电线里必须要有电流，瞧，我只是电线，但它是电流，电线没有电流是死的，所以如果神的电流圣灵可以借着电线你的弟兄而来，向你说出或借着圣灵，就像主的井边那个妇人所做的，说出你所做过的事或你该做的事或其他发生过的事，那么你就会知道这是不是事实。如果你病了或有什么问题，他说出你的问题，那么你就知道是事实不是，对吧？你知道对不对教会？那么如果他能说出过去的事，你知道那是不是事实，那么如果他说出将来的事，你就会知道对不对了，瞧，你已经知道了将会发生什么。如果主在他的道里说了这点，他不必是从我来的，他已经来了，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现在有一个印证来证明这道，你的信心，你的人与神的道在这里相遇，明白？我只是个传话的代言人，瞧，这是神的应许，神说这将是末日的一个迹象，末世就在这里，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刻，是的，那这是真的吗？圣灵此时就站在这里，多少人见过那天使那光的照片，瞧着，现在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我所站的地方，这正是我们在谈论的那位，正是在这妇人身上行这事的那一位，看到吗？这妇人的耳朵有一些的毛病，她的耳朵有毛病，没错，因为那毛病听力也有一些障碍，没错，如果说的对请举手。我总是会捕捉到那个有人在想我是猜的，你的假设是错的，我没有猜，那注意一会儿，只是要跟你谈一下。那我们来看，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但无论是什么都是对的，是的，是你的耳朵，现在我看见你的耳朵里患有某种的毛病，你的头也有某种的毛病，好像是头疼，那比如说像偏头痛啊或别的什么，没错，什么？不仅这样，你还在为某人祷告，今晚你带着某个人一起来的，没错，她是个妇人，一个老年的妇人，绝对没错，她耳朵也有毛病，现在我看着你的时候也在看着她，是的先生，她有另一样的毛病，她患有高血压还有关节炎，这是真的，绝对没错。好的，卢比，你相信他会好起来吗？你相信他会好起来吗？你相信你必好吗？克拉姆利太太，卢比克拉姆利太太，回家去吧，告诉他们，你信吗？你若能信，那只要相信，那叫出他的名字不算什么。耶稣不是对彼得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叫约拿吗？看，这还是他， 我不认识你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相信神能向我揭示你的毛病吗？如果我揭示了，你会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在底下的会众每个人都会这么相信吗？有件事发生了，不是在会众中，我还没有弄明白，你们再集中注意力一下。这一会儿你在这里是为了某人，那人不在这里，他们不在这个城市，甚至也不在这个州，他们在卡罗来纳州。没错，那人是一个传道人的妻子，他得了癌症，癌症是在乳房上。你站在这里是为着他，你相信他会痊愈吗？愿耶稣基督应允这个。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你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今晚活着吗？现在的去到了会众中，我很难只是局限在台上，他正在扫过整个会众。叫你们只要相信，朋友，就现在你们不会看见神的灵在运行。我尽量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排队的这些人身上。你也是个陌生人，没错，你住过院，动过手术，是脊椎的问题，没错。你要回乔治亚州得痊愈吗？你要吗？克林太太，回去吧，要全心相信。站在那儿的那一位，要是我告诉你的背病得医治了，那会怎么样？你会信我吗？好的，回去吧，只要去认领说感谢你主。去吧，要信。你有同样的问题，去吧，要信。这就是你要做的。你的胃病，去吃吧。如果你全心相信，耶稣基督就会使你痊愈。你患有紧张的毛病，这导致你的胃病，那么你就回去吃你的晚饭吧。你全心相信吗？要有信心。心脏病不算什么，神能够医治。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回到座位上去说感谢你医治我。说舍里先生，不要爬到那里，因为关节炎会让你很疼，但神能医治，你信吗？回去并说感谢主，得痊愈吧。神经毛病是让人头疼的事，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神经毛病吗？回去并说感谢你主，去得痊愈吧。你们全心相信吗？每个人，你若能信，要是我对你什么也不说，只是告诉你，你会没事的。你的心脏，好的，去吧。无论如何你都得了医治了，我还是把它说了出来。那这病困扰你很久了，你的胃中有酸水之类的东西，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去吃吧，愿你得痊愈。每个人都全心的相信吗？这位可爱的女士正低着头坐在这里，她正坐在这儿祷告。有个妇人就坐在了边上，我叫不出她的名字，不知道她是谁，但这个人正在祷告，想让一个亲人得救，绝对没错。如果你全心相信神会救他们，那就回去吧，神必会完全应允你的祷告，把他们赐给你。坐在那儿的那位女士叫什么名字？我看不见，就是坐在她边上的那位。是的，告诉她要相信，神应允了她的祷告。阿们，赞美主。阿们，你信吗？ 不要疑惑，对神要有信心。罗恩·索斯曼，就坐在后面，我正看着他。是你们，请你按手在你边上的那个妇人身上，你坐在那儿的朋友，他得了肾病，你相信你会得医治吗？律师，谢里先生，你丈夫坐在你边上，他的眼睛有毛病，你相信他会得医治吗？请你按手在他身上，他们两个完全都是陌生人，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他们两个，你全心相信吗？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阿们。你信吗？神的医治胃病，神经性的胃病，你信吗？他会使你痊愈吗？接受医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阿们。有多少人全心的相信？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你相信这就是那天与亚伯拉罕站在那儿，以人形显明出自己的同一位主神吗？你难道看不见这正是在你里面的同一位神，在我里面的同一位神吗？他在末后的时候赐给蒙拣选的教会同样的迹象，你们难道不信吗？你们难道不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们难道不信这就是他再来的迹象吗？你们难道不信这迹象吗？这显明很快这世界就要被毁灭，千禧年就要开始，我们将与神一同作王，你们难道不信吗？这就是幕后的迹象。今晚这里有多少人是心里带着盼望，安息在神里面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这些神迹要随着亚伯拉罕的后裔，随着信的人。你是信徒吗？请举手。现在我不管你有什么疾病，疾病根本算不了什么，只要我只是对你说出来，揭示出来，只要需要你的信心来成就的医治，只要是你的信心成就的，是我对神揭示疾病的难测的信心，因为神做出了应许，然后神借着他的道向我启示着应许，我持守在那应许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持守在那应许上。坐在那里的那位女士膀胱有毛病，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好的先生，你可以留着你所愿的，神祝福你。还为没有祷告卡而担忧吗？根本不需要什么祷告卡了，只要神使你痊愈了。那你们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医治到处都是，你相信吗？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为对方祷告，我要听你们祷告，彼此为对方祷告，彼此按手，我要看你们怎么祷告。什么？那这里站在祷告队列的这小组人，你们转过去，把手转过去按在对方身上，现在彼此为对方祷告，我要听你们祷告。那不要为自己祷告，为你所按手的那个人祷告，就是这样，站在外面大厅里的，在这房间各处的人，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聚会带到了这最高潮的时刻，魔鬼会尽他所能做的一切来阻挡，但神的你显明了你自己就在这里，借着道，借着圣经的迹象，借着这本圣经显明圣灵的同在，他赐下的应许说这些事在末后的日子必会应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知道人的心，人的名字，每一件事，疾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你知道这一切的事。这些坐在这儿的人是你的子民，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相信你，他们彼此按手在对方的身上，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现在我把我的祷告与他们的祷告放在一起，我与他们一起相信，我相信他们向你求的事你必会赐给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儿女，你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现在撒旦，此时我们来向你挑战，你被打败了，从格格他以来你就被打败了，你除了吓唬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给人的，我们不会再被你吓唬，我们要把主神的道摆出来。主的道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些人承认他们拥有圣灵的喜， 他们感受到神超自然的大能涌进了心里，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彼此都有同情心，在为对方祷告。哦，撒旦，那是导致这些人生病的恶者，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松开这些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里面出来，让他们走，奉耶稣基督的名出来。阿们。现在你们站起来，举起手赞美神，向主举起手，不管你是不是瘸腿的都站起来，举起手赞美神。